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淑雅。那今天呢，将平安牧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河西阿书的第一部分，来思想一个很深也很痛的主题，那就是盟约之爱。河西阿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拯救，神拣选这位北国的先知，却让他经历一件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难以接受的事，那就是娶淫妇为妻。对何西阿来说，这是耻辱的，但是对神来说，这是他真实承受的痛。因为这大地行淫乱，百姓离弃了耶和华，神借着何西阿的顺服，用行动告诉我们，盟约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忠诚与付代价的实践。何西阿三个孩子的名字就是神对以色列所发出的信息。长子名叫耶斯列，意思是神驱散，神也栽种，这宣告神必审判，却仍然掌权。女儿叫做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这显明了百姓已经拒绝神的怜悯。第三个孩子呢，叫做罗阿米，意思是非我子民，象征着以色列背弃圣约，与神的关系破裂。然而神的审判从来不是终点，在弃绝之中他仍然存留怜悯，在破碎之处他仍然呼唤回转。那今天这呼声同样临到我们，让我们离弃偶像，归向耶和华，忠诚专一，享受与神的盟约之爱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网上又见面了。今天开始我要和大家来用三次的时间看河西阿书。我知道这卷书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比较生疏，也有些呢对这一卷书所说的内容不是完全的了解。那我们就用三次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重点，我们来看河西阿书这一卷书。首先我们来读经，要读的经文是第一章的二到六节。经文是这样，耶和华初次与河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连续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这个经文读起来让人觉得有联想感，或者说会生发人很多很多的思绪。确实何西阿书一开始就显得很特别，上帝第一次对何西阿说话，竟然就是给他一个命令，让他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生了俩孩子以后呢，又给这个两个孩子起了特别的名字。这个就是何西阿书的开始。今天我们第一次我用一个题目是盟约之爱。 在《荷西阿》这一卷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这个词呢，我们中文有的时候翻成良善，有的时候翻成连续，但实际上它的翻译都不是特别准确，因为这个希伯来的词是一个含有的意思特别丰富的一个词。在希伯来文里边，这个词读着 hazad， hazad 在翻译的时候就是特别难翻译，它有好多的意思，有人翻成仁慈，但是又觉得这个翻译好像太过情绪化，有人翻成怜悯，但是好像呢又在同时忽视了这个词里边的一种责任感，有人翻成爱心，但这个爱心又变得很抽象，不知道怎么去实行，有人翻成善行，但是如果仅是讲善行的话呢，又缺少了一种关系的背景，有人翻成宽容，但这种宽容就跟这个词跟在圣经里边出现的基本意义好像又脱节了。所以 hazad 这个词啊，它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和一个约连在一起的，旧约新约都是提到约，约是一种契约关系，约是一种双方的连接。那这个词呢，它也包括了四个不可分割的元素。第一就是要有前提， hazad 这个词不是对陌生人随便来用的一个词。其次呢，就是一个盟约，一种承诺，决定不是说是即兴的，有一种善意，有一种爱意的表达。那 hazad 这个词它要反映出来的是忠诚，忠诚当然要有关系的前提，他说反映出来的是可以以一种行动来表现的。所以我们常说盟约是一种生命和命运的绑定，而 hazad 这个词呢往往可以用在丈夫对妻子的忠诚上面，可以用在一个王对他的臣民的责任方面。当然常常我们也看到圣经里边把这个词用在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守约上面。在荷西阿书里面，这个词成了一个关键词，它不是在表达一种奉献祭祀。所以你记得耶稣有这样的话，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其实虽然主耶稣的话是用希腊文记载的，但是他直指的就是希伯来文里边的这个 hazad， 他指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的热心，他讲的是一种在盟约关系下的忠诚的生活。现在我们回到荷西阿书，在荷西阿的年代，当时以色列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信仰，不是他们失去了宗教生活的一个外在表现，而是缺少的就是 hazad 在盟约中的忠诚。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话，比如说在撒母耳记里边，在后来的撒迦利亚书里边，好像都会有同样的神的应许。他说我要回到锡安来，我要住在耶路撒冷里面，而耶路撒冷一定要成为一个信实之城。这个信实之城那个地方用的也是 hazad，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成为圣山，因为上帝要在这里，上帝是信实的，他是守约的，他像一位丈夫一样的爱自己立约迎娶的夫人。我们现在回到荷西阿书，在荷西阿书的一开始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它的特殊性。荷西阿书第一章，我们刚才的读经从第二节开始，那如果说从第一节读呢，它告诉我们的是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它告诉我们一个年代，说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荷西阿。当时是南北国在分裂的时代，对南国来讲，犹大国有四个王在荷西阿做先知的年代做王，就是乌西亚王。我们提到乌西亚，我们知道 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以赛亚本人也是在乌西亚去世的时候开始被召做先知。那在后面几个王呢，就是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可惜何西阿的年代就是和以赛亚比较有重复或者说有相同时代的一位先知。但是何西阿呢，好像他服侍的地点是在北国，他讲到了南国这几个王的时代，最后他说在北国呢是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我们知道在北国第一个王他的名字也叫耶罗伯安，所以这个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通常我们把他叫做耶罗伯安二世。这位耶罗伯安二世的年代呢，是整个北国经过了繁荣昌盛，经过了经济的腾飞，而此时开始走向没落的时代。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内部来说经济开始走下坡了，百姓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对外呢，它的北方亚述帝国日渐兴起，成为一种新的威胁。此时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首领们开始意见不一了，民众也特别特别恐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样呢？我们如果停留在现状里边似乎没有什么出路，而亚述帝国是一个掳掠的民族，他们已经开始在周边一个一个的战胜了那些小国，扩大了自己的疆土，那很快可能下一个要临到的就是以色列了，那怎么办？这个局面好像跟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局面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比较能够理解，也能够设身处地的知道在这种情景之下，无论是民众，无论是国家的那些领导，他们会怎么想。那同时间在信仰的层面里面，当时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嘛，有各种各样难以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民众就开始了偶像崇拜。当然以色列人拜偶像不是单单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早就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这种偶像崇拜的风气盛行起来，是因为他们觉得有难处，他们觉得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好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已经无力去解决，似乎这样的问题在信靠耶和华的时候也没有都解决，所以他们又想找新的出路，去拜偶像，或者呢在原本的信心上面加上一些功德和功利的成分。在外交方面，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底依附哪一个强国呢？是干脆我们就向亚述帝国投降，那我们跟亚述之间以后就不打仗了，我们就向他们进贡好了，我们就成为他们的附属国。或者呢也有一派说，那我们还是依靠在我们南边的埃及吧。总的来说在那个时代，就是人会以自己的聪明来代替向神的一种真实的信靠。因此在这卷书里边那个词 that 就一再的出现，提醒人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向着神忠心，在意神跟人之间的那个盟约，在忠诚上面表现出对上帝的一种不变的信靠。你会发现上帝一开始对何西阿说话就跟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对每个人来说这个要求都是特别觉得过分的，是不是？特别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去娶一个淫妇就意味着说这个人对你一定不会忠诚，他可能很快就会给你戴绿帽子。但上帝真的就要求何西阿你这样去做。那这个婚姻一开始呢就得到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一个男孩子，叫做耶斯列。耶斯列是今天很大的一块地域的地名，那块地方呢今天叫做耶斯列平原。而上帝要这个孩子的名字叫耶斯列，他告诉何西阿说，这意味着说要终结那一个 从耶户开始的王朝，而第二个名字呢叫做罗路哈马，就是不蒙连续。其实再往后我们会看到，再后面的一个孩子被取名叫做罗阿米，就是不再是我的百姓，非我子民的意思。那透过这几个孩子的名字，上帝其实已经宣告了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审判，因为你们离弃了，所以你们的灾难临到了。不是说上帝不爱他们了，就好像他要何西阿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你娶了一个女子，你爱她，你对她好，但是她就是一个淫妇，她会离开你。当她真的离开你之后，她会受苦。她到那个时候可能会反应过来，还是我的老公对我好。而何西阿书整篇一直到后面，就是神要何西阿再把这个已经犯了淫乱的女子，已经离开她的妇人再娶回来。那在这一章里边，神就用很多的类比，在这卷书里边用同样的方式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对他们的爱，就像何西阿对那个淫妇的爱一样。在第十一章里面第一节第二节，神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但是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竟然向巴利去献祭，向别的神献祭，他们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去拜偶像。接下来的宣告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神，却无人遵从主。上帝用一些事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已经是走偏了，你们就像一个被迎娶的妇人开始去投奔其他的男人的怀抱一样。他说，以法莲呐、啊，我怎能舍弃你。以法莲是对当时北国的一个统称。以色列呀、啊，我怎能弃绝你。上帝说，虽然你离开，但是我还是不舍得把你弃掉，把你弃绝。上帝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找亚述找埃及的帮助，在本质上面就是不再信靠神了。上帝的心很痛，他借着他要何西阿去经历的这些事情，让人能够感受到他的心，他的痛，他是因爱生痛。他以何西阿的经历让人知道他自己的心情所在。一方面，这一卷书呢，一直在非常清楚的宣告，上帝一定要清算罪恶。比如说，到了第二章，神就说，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这个罪我要追讨，逃不了的。他说，那个时候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去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但另外一方面呢，神在这卷书里边也一再的宣告，到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所安慰的话。虽然那个时候好像他已经没有家了，他已经在外面流浪了，跑到旷野去了，上帝说，我要劝导他，我还要对他说安慰的话。何西阿书里边不仅仅是列举了罪行，而是揭示了最根本的问题，那个妇人忘记了她的丈夫，以色列民忘记了她的主耶和华。所以罪根只有一个，就是不忠于盟约之爱，失去了那个关键词所表达的 hazad 忠诚。而不忠一定会带来恶果。其实按照摩西律法，像这样的妇人是没有回头的希望的。然而何西阿书这一卷书里面，他宣告的是以色列仍然有希望，他们还是可以回头，上帝希望他们能够因神的话而明白，因他的爱而归回。这是这一卷书里面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在何西阿书的最后，上帝宣告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先知所担当的一个角色，就是不断的为神代言，而先知口中说出来的话，是一直在呼唤被盗的回头，切望那些迷失的得以悔改。而悔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离弃偶像。所谓的偶像，就是那些取代了神的东西。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不会拜偶像了，我不会再到庙里啊，到观里啊，到那些有偶像的地方去。但实际上，圣经里面提到的偶像，不仅仅是有形的那些偶像，也包括那些无形的。比如说，有些人的偶像就是金钱，有些人的偶像是事业，有些人的偶像是他要得到的地位，他要获取的名声。有些人的偶像就是奢华的生活，被人羡慕嫉妒爱的那种生活模式，甚至有些人的偶像是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放弃，连对神的敬拜忠诚奉献都可以去不要了。这些都是无形的偶像，因为他们都取代了向独一真神的忠诚和专心。关键就是盟约之爱和 that。 在何西阿书里面，上帝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观念，你现在所做的，你现在所想的，你现在所求的，跟神与我们之间的这种约，这种彼此之间的委身，彼此之间的舍去，是不是有关系？是不是一直没有变？所以神会告诉何西阿，到了第三章里面，你就看到他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啊，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实际上呢，就是你把那个已经淫乱的妇人把她再收回来。他说那个妇人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个淫乱的妇人和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有非常多的相同之处，但是神的宣告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并且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像那个已经离开丈夫出走淫乱的妇人一样，神给他有机会归回，他们会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来领受他的恩惠。回归的特征就是有敬畏的心，不再使他伤心，不再失去他的恩惠。这也是新约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悔改。在何西阿书里面，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二章，他的宣告也让我们知道何西阿书这一卷书的中心所在。在这里，神借着先知何西阿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耶斯列，这是何西阿第一个孩子的名字，耶斯列的日子必成为大日，这应该是成为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呢，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阿米就是我的名的意思，要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那就是蒙怜悯的意思。这个地方名字开始翻转了，从耶斯列审判到这是我的子民，这是蒙怜悯的人。所以我们看到 a that 它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选择，它不是一时的善意，而是在盟约中不离不弃的一种忠诚之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先整体来看何西阿书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上帝用同样的话来呼喊我们的心， 让我们向他回转，让我们不离不弃的求他保守我们在盟约之爱里面，对他一生忠诚专一。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何西阿书让我们看到你的心实在是永不改变的怜爱。虽然我们常常也不知不觉地去拜有形或者无形的偶像，虽然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个世界牵引，离开你，忘记你，但是你一直在呼唤我们回转，就像何西阿在呼唤那走失的妻子，就像你借着先知在呼唤那些迷失的民。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得清你自己的心意，从而才能成为一个以你的心为心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心灵终于不再流